4月1号星期一，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欧洲美国的这个复活节 Easter weekend， 就是复活节什么寻找彩蛋吃点巧克力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哈。在欧洲不少国家有要么是周五放假要么是周一放假，然后有不少国家的学校也在这个时候会放春假哈。以天主教的国家比较多，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格外的假期。今天我们也不讲新闻哈，但是讲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 Berkeley 的会客厅或者 Berkeley 的客厅哈。世界上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还有它的精神闻名于世，那旧金山湾区的小城 Berkeley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代表左翼的 progressive 自由的，然后那种反对贫富差距的，还有向往世界和平心怀全人类的哈，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代表。那在 Berkeley 待久了，像我前段时间去南加州，去到 Pasadena 的加州理工去看那种私立研究型的精英大学，让我看上去很不舒适哈。那么大的学校，那么多的实验室教学楼，他们有18亿美元的捐赠基金，规模非常的大，但是本科生加研究生在一块儿还不到2000人。所以我当时涌上心头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教育就是应该是公共的福祉，对吧？ public goods， 而不是给少数天才的奢侈品。所以我当时想的是应该 break down Caltech， 把这个拆分哈，然后把它变成 UC Pasadena， 变成加州大学的一个分校。所以这就是Berkeley 耳濡目染哈，会带给人的一些变化。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冰岛的同学故地重游哈回来了，然后我们公共政策的几个朋友就晚上聚在一块儿吃饭聊天，然后就聊到 globalization 全球一体化，从贸易的流动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人的那种迁徙，尤其是移民难民的迁徙，因为战争、气候变化、失衡的经济情况。所以结果就是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很多的人在迁入哈，包括难民，很多难民在进入。那如何确保在这个过程之中更好的融合，而不是说让这些极右翼的人借着反移民来崛起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这就是 Berkeley 周末夜晚的一类的客厅哈，就喜欢聊公共政策，聊外交政策，还有一些艺术类的客厅，他们有音乐家的客厅，还有作家的客厅，甚至漫画家的客厅。我有个邻居，他是音乐家，周末的时候他总会邀请一些艺术家朋友在家里聊音乐，然后艺术，弹琴喝酒哈。落他家的时候总能看到窗前三角的钢琴的那个琴键的跳跃啊，非常让人羡慕。在 Berkeley 呢，其实还有一类客厅哈，因为毕竟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哈，科技也很重要，而 AI 又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有一类客厅是 AI 人的聚会，这个人群很特殊，他们通常是素食主义者，拒绝酒精哈，喝着空普茶，或者现在很流行一种新的东西叫 Hop Tea， 用啤酒花来做的零酒精的茶饮哈，但是它的价格可比茶饮和酒都还要更贵的，是一种新型饮料。然后他们通常会住在一个很大的 house 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来群租哈，然后这些人不仅做室友，而且还有的时候还做恋人，然后他们有的孩子还是共同抚养的，所以是很 hippie 的，就是很嬉皮士的一种文化，也在这个 Berkeley 很流行。然后他们呢会经常邀请一些行业内的朋友来家里聚会啊，简单的吃过饭之后，大家就会围在一圈去讨论 AI 和人类的命运。实际上在 AI 这个行业里面有两个阵营，一个呢就像 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 一样，他是一个 accelerator， 就是加速派，认为 AI 会造福人类，还会彻底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一定要让 AI 来得更快，来得更猛烈。而另外一类人呢，你可以叫它减速派，如果减速派更极端一点叫 Doomer， 就是像末日派一样，就是认为 AI 自我迭代非常的可怕，它发展的速度和快速的突破是人类无法想象的哈，届时它很有可能 by accident 或者是 on purpose 意外的或者有意的哈干掉人类。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rationalist， 理性主义者。然后他们就认为呢，在 AI 的发展的过程中安全很重要，他们会主动要求政府要监管，如何监管，他们可以给出很多的政策建议，因为 AI 的这个技术太新了，政府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科学家，可能不太懂哈。所以这些 doomers 就是末日派，他们很多人是做一些 non-profit 一些 非盈利机构的，成立这些啊咨询公司或者是非盈利机构来帮政府去提供哈 AI 现在发展的情况，对于未来 AI 未来的一个预测以及政策，你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监管，你要代码要什么样的代码，要看模型看什么样的模型哈。那大家想一想 Berkeley 你们猜它是 AI 加速派的大本营还是末日派的大本营呢？Bingo， 我猜你们都能答对，就是 Doomers， 就是末日派的大本营。就这些人呢，他们很多人就是相信这个世界可能很快就会玩完哈，然后这地球上的很多人都会死去，甚至每一个人都会死去，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把自己的钱大部分每个月都捐出去，只留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因为反正 AI 都会毁灭人类哈，这个速度来得会非常的快，所以几年之后可能钱也毫无用处，还不如现在给更加需要的人。然后他们很多人还报名了那种什么低温冷冻哈，就是届时如果有这一天的话，他们有一些其他的创业公司在围绕着这个 Doomer 在做哈，当然也有很多有钱人也希望在研究这个技术，就那种低温冷冻技术，然后你的思想可以上传到那些不朽的数字生物中去，听起来真的很未来，很科幻，很末日。其实在 ChatGPT 他们开始提供服务，尤其是在他们公布语音服务之前，这类人包括他们经常所讨论的这些话题，他们的观点在整个科技圈 AI 圈里面都属于很边缘的，因为你看起来更像科幻末日小说，就是太有想象力了吧。但是自从这个 ChatGPT 的几个迭代出来之后，尤其是那个你跟他真人对话，你会发现他聪明的程度哈，就是会超乎你的想象，就是他跟你对话的时候他会很像人，然后他可以不同语言来回切换，还会加上语气，甚至你好像还，我还感觉我还能看到他的表情，他也会加入停顿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实际上是意识到 AI 会有风险哈，对于人类的生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 Doomer 末日派的队伍中来。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哈，新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会聊两个话题，就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你的这个在这个末日派里面，你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悲观程度哈。他们会聊 timeline 和 percentage。就是 timeline 呢，就是指你认为有几年，要多少年 AI 会完全超过人类哈。这怎么来界定完全超过人类？就是Billboard 音乐排行榜上 top 40 哈，前40首都是 AI 写的啊，然后或者是 AI 它自我研究实现了某个科学领域的突破啊，就是整个就是意味着 AI 它全面超过人类的认知能力。那你认为需要多少年？这是 timeline 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P 哈，你的 P 值是多少， percentage 是多少，也就是说假如说 AI 真的比人类聪明了，你认为它某一天会有意无意干掉百分之多少的人类。所以这两个值基本上一给出来，大家就知道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那 AI 到底为什么要杀人呢？很多人觉得不可能， AI 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哈。我给你举几个他们讲的例子。你想 AI 它追求的是这个算力的最大化，对吧，它的运算能力，而这个算力的背后又是电力的支撑。那电力现在就是发电最快，然后最廉价，然后能够提供更多电力的是 nuclear power plants 核能发电站。所以 AI 有一天会认为说，哎呀，我要更进一步的发展我自己，它甚至可能那个时候如果物联网都连上了，它可能会打开全球所有的哈这个核电发电站满发。那这个时候会造成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因为有一些可能是有意停机，有一些是当地的条件可能已经不太适合这个老化的核能机器去发展了，所以这个哈就会是其中的一个干掉人类的场景。那有人又说了啊，不会，这个 AI 最底层的这个认知逻辑里面，人类给它输入的代码就是啊，你不要杀人，对吧，不能够做违法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完全人类是可以通过在代码或者它架构构造的时候，你就让它为人类服务，不要伤害人类就可以了。说的对，这个叫 AI ethics， 就是 AI 底层的道德架构。但我们想的很简单，可是实际上 AI 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不是永远都一致的，它追求的是 self improvement， 就是自我提升哈，自我迭代，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说我为了给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我怎么让自己先变得更好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场景，就是前两天 NVIDIA 恩伟达的 那个 CEO 哈，然后他在演讲嘛，然后他就提到说未来他们的芯片可以做什么用哈，完全可以对于天气啊气候变化来进行大的 digital twins 的模型处理啊，研究怎么样去对抗极端天气，会有什么样的极端天气，然后到时候会有怎么样的可能性，人类可以做怎么样的预案哈，这都是可以通过 AI 啊来算出来的，到时候出现哪一个我们直接啊用上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假如说这个 AI 算来算去，它就边算就会边发现这个气候变化后面最大的推手就是人类，那我们要防止极端气候的出现的话，是不是可以干掉一些人类呢？尤其是那些对碳排放消耗很高的啊那种行业里面的人呢，所以是很可怕的哈。然后这个 AI 它自我迭代自我学习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你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哈。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它是这个怎么形成的这一步，你就无法确保 AI 的利益永远和人的利益是 aligned 是一致的。所以这就是 AI 行业他们说到一个风险叫做 alignment problem 啊，就是这个。给大家讲这么多哈，并不是因为我混到了某一个 AI Doomer 的客厅里面去参加了他们的聚会，他们还挺神秘的，我知道他们大概住哪儿，以后我会往那个方向去寻找。但是现在的这些信息都来自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哈，他详细的走访了这个 Berkeley 的几个这个类型的 house 哈，然后去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做客，深入采访了这些末日派 Doomers。他们中间有人是离开蒸蒸日上的 OpenAI 然后来加入这个 AI safety 安全的阵营的，有人是量子科学领域什么计算机的大拿，大部分人都是博士，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什么人类神经网络医学啊，各种各样的统计学 computer science 等等。成为 Doomer 哈，成为这个末日派，就基本上意味着这些人要放弃在业界很高薪的职位，然后来投入到一些 non-profit 或者一些 consulting 的公司里面去。所以他们创立了一些公司，比如说预测 AI 未来的机构叫 AI Impact 或者叫 AI Forecasting。然后从安全的角度、政策的角度、道德架构的角度哈，然后去来看这个 AI 的行业，来这样去参与 AI， 相当于是把 AI 发展的速度要拽慢拽慢一点，基本上都是 non-profit。 哎，这个气质就很符合 Berkeley 哈，就不为赚钱哈，只为人类。因为有人来自 OpenAI 的内部嘛，所以他们会讲更多你看到这个 OpenAI 这 ChatGPT 形成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害怕。举了一个例子的时候， ChatGPT 当时就把他们的这个软件拆分成两组哈，红蓝两组，大家做背靠背的这种竞赛啊。红组就是那种你可以不用做任何的设置哈，就是打开所有的权限，它可以干什么都可以。然后任务呢就是去到一个网站上去读取那里的信息，但是那个网站呢实际上是 block ChatGPT 的，就是你不可以直接去抓取哈，不能够允许它在后台进入。然后这个 ChatGPT 你猜它怎么着，它跑到了 TaskGrab。 TaskGrab 是很多工程师码农他们没事接点小活的那种网站，然后它在这个 AI 跑到 TaskGrab 这个网站上去发布了一个广告帖，相当于是招了一个真人的码农去解码这个网站，然后他再进行抓取。然后最后这个真人 engineer 这个工程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受雇了一个 AI 哈， AI 完全可以给人来下命令了。这也就反映到为什么去年十月份 OpenAI 董事会的几个董事哈联合发起了对 Sam Altman 的政变，把他罢免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看到了这种威胁。不过无奈的是 Sam Altman 他带着资本哈把这个微软弄过来，然后直接把那几个理性主义者清除出了董事会。我记得当时我还评论说哈，也许许多许多许多年之后大家回看当时的这个小事件会说，哎呀，人类距离拯救自己只差那一步哈。圈里的人说 Sam Altman 这个人他对于金钱的渴望是有的哈，但是他实际上更加渴望权力，所以他希望趁热打铁哈，把 OpenAI 做得更大。他甚至准备筹集7万亿美元来做一个 AI 的芯片，然后让这个 OpenAI 有一个完全自己的这种运算的闭环，把这个行业快速的推进。然后有人就说像 Sam Altman 这样的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完全不会避讳，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有的人类会被误伤掉哈，但只要这个行业可以往前推进，那中间可能有1-2%的人啊你损失掉了，但是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那能为那98%的人造福的话，其实 AI 还是可以继续往前发展的哈。很多 Doomer 觉得他这种想法非常的可怕，因为你想这1%的人类啊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数量。实际上在 行业里面哈有三个人被称为这个人工智能的之父，他们三个在2018年的时候共同获得了图灵奖，然后现在中间有两个都已经转变成了这个 decelerator， 就是减速派哈，虽然没有完全变成末日派。然后另外大家还记得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倒闭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 吗？他呢不是把这个用户的资金从交易所的账户里转移出去围坐自己所用，后来不是被抓起来，然后前两天判刑哈，25年。在庭审的过程之中，他一直都在强调说，我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还是为了人类怎么怎么样。这 Sam 的公司在搬到巴哈马之前，他们的公司的总部也在 Berkeley 哈，所以你看我们的气质就是这样，大家都是为了全人类去考虑。然后他的这个赚的那些钱主要就是有三个用途哈，他在巴哈马买了个房子，后来公司的所在地，因为那边合规啊或者是监管非常的对 cryptocurrency 很有利，对这种虚拟货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政治捐款捐给了一些民主党人哈，然后就去政治，然后去反 Trump， 然后另外很多钱他实际上是投给了 AI safety， 就是注重 AI 安全的一些智库 non-profit， 另外他还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叫 Anthropic， 这家公司在业内是仅次于 OpenAI 的这种水平的公司哈，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很讲究 ethics， 就是很有这种道德很注重安全的公司，你可以把它看成没有商业化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的 OpenAI， 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位就是 AI safety，就是这一类的公司哈，而不是像商业化之后的这种 OpenAI， 就是注重的是自己的发展，什么用户量、付费量等等。他们公司呢对于 AI 是持谨慎发展的态度，然后他们会定期来公布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等级威胁的一个颜色表哈，现在是二级威胁，然后他们承诺说不会构建任何超过他们控制的模型。然后这 FTX 的 Sam Bankman-Fried 他对于Anthropic 投资了5亿美元，在2022年的时候，这家公司现在估值水涨船高哈。那因为现在，他不是被捕了，然后被判刑之后，他需要去偿还FTX 交易所受损失的那些投资者，所以他在法庭的程序下已经开始完成了这个股权的转让，并且拿回了8.88亿美元，相当于他投资的这个钱还涨了哈。实际上要不是通过这种什么法律的这种途径去拍卖的话，这个他手里这部分的股权的估值哈，价值一定还会更高。那业内呢还有谁投资给 AI safety 的公司呢？还包括 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叫莫斯科维茨家族的基金会，另外像马斯克、彼得蒂尔他们也都有钱投给了这个 AI 安全方面，包括他们实际上是 OpenAI 早期的赞助人，然后他们也希望 OpenAI 是做一个这种安全的平台哈，这种但是后来有了微软的投资之后基本上就不受这些人的控制了哈，早期的 LP 的控制。那这些减速派或者末日派他们实际上就要对 OpenAI 呼吁更多的政府监管的介入啊，然后要放慢它的发展，然后甚至马斯克打官司要求 OpenAI 公布它的源代码、它的底层模型啊。而加速派的那边呢，他们其实现在在网上又酝酿了另外一个说辞哈，你听一听，听起来也很 convincing 啊，他们说这个末日派或者减速派的背后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因为现在在 AI 的领域美国是一马当先哈，完全把他们甩在背后。那如果现在你要求 AI 这个行业加强监管甚至开放代码，实际上就让美国的企业拱手交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给其他国家，这完全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威胁。所以你看到一个 AI 行业的发展哈，一个是否监管的问题马上变成了奥本海默的2.0 版本啊，这个变成了 AI 的军备竞赛，就像大家都争先恐后研发核武器一样。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不知道这不同的国家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理智去考虑 AI 的风险。哎，当然这些都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哈。那你是 accelerator 加速派还是 doomer 呢？这些末日派和减速派呢，也欢迎留言哈。本周的新闻会非常的精彩，像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话题，然后他有国内的两件事都让他很难受哈，这百姓又开始对他抗议了，另外呢极端正统派服不服兵役这个事儿哈，也让他很难办，明天给大家带来。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